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多还没有上学校的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上学，他们都很期待，十分的期待，期待可以赶快也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上学去。当然很快的，他们发现这个期待其实一点都不好玩。我们人生其实就是依附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度过我们的一生。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很期待赶快可以进到职场，进到了职场就期待自己有一天可以创业，创业了以后期待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很快的我们就期待想要退休。我们就是有这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期待跟随着我们的一生。有一些期待微不足道，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印象，但是有一些期待却是几乎成为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弟兄姐妹，在圣经的里边，上帝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两个很重要，几乎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两个要伴随着我们一生的期待。第一，就是我们要期待那立约的使者降临。在刚才我们所念的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旧约跟新约相隔只是那么的一张纸，但是从时间点上它相差了几乎400多年。这个时候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是已经从被掳之地慢慢分批的归回到自己的家园，而在这个时候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这么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那很明显的，这是一句带着期待的表达，上帝爱他们，上帝说，我知道你们有一位主即将来临，有一位主，一位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在他还没有来到之前，他还没有来，因为他来之前有一个人会预备他的道路。亲爱的诸位，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会向他自己的子民来说出这样的一个期待呢？到底当时的以色列人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开始，先知就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怎么爱了我们。亲爱的诸位，我们可以想象做父母的告诉自己的孩子说，我爱你们，但孩子却回应说，你怎么爱了我们。我们可以想象父母的心是多么的伤心，他们一直在质疑上帝的爱。上帝曾经从他们的列祖的身上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领到一个地方给他们迦南美地，但是他们不能体会。现在上帝用奇妙的方式把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家园，让他们亲身经历，亲身体会，建立自己的家园，但是他们仍然在质疑上帝的爱。他们对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爱了我们呢？亲爱的诸位，恐怕这就是我们信徒最糟糕最可怕的软弱。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恩典，上帝把许多丰富的恩典，奇妙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当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我们就回应上帝说，上帝啊，你在何事上爱我呢？就在这个时候，亲爱的诸位，面对这样的百姓，做父亲的可以做什么呢？面对这样的百姓，上帝可以做什么呢？ 上帝唯有自己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他的孩子舍命，与他们立下那救恩之约，让你们知道我是如此如此的爱你们。在经文这里说，有一位主，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要来到。弟兄姐妹，立约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熟悉的，以色列人很知道什么叫做立约，以色列人更知道纵使我毁约，上帝仍然会守约，只要我是在上帝的立约的里边，我一定会蒙上帝赐福。这样子的表达，这样子的宣告，其实在旧约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也已经宣告，所以的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上帝的子民，就带着这种的期待，期待一位立约的使者来到，这种的期待就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心的里边。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那里记载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书上写着，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路。还照这话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出现了。亲爱的诸位，感谢上帝，这个立约的使者在马拉基书之后400多年应验了，就在圣诞节的第一个夜晚，这句话应验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谁为他预备道路呢？这个为他预备道路的就是施洗的约翰。西面的一生就是等待着他的救主来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路加福音二章25到35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公义虔诚，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看见主所应许的基督，他又受圣灵感动，就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律法的规矩为他行礼，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称颂上帝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西面就是这样，他抓住了过去在旧约里边一直说要来的这一位立约的使者，他就等候，一直的等候，而如今他就在圣殿里边，这个应许应验了。如果西面是60岁，这样的等待，这样的期待就伴随着他60年；如果西面是80岁，这样的期待就伴随他一生80年。而当他的期待能够应验的时候，他看见那应许的立约的使者来到的时候，他释放了。经文说，他说平平安安的释放你的仆人吧，意思就是我所期待的救主已经在我的生命里边了，我期待的已经应验了，我期待的已经降临了，现在我毫无挂虑，现在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安心的面对我前面的道路。西面就是这样过了一生。亲爱的诸位，今天我们比起马拉基时代的信徒，比起西面时代的信徒，我们幸福的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立约的使者已经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期待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我们就不再期待这位降临的主天天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与我同行。相反的，我们应该更加的有把握，每一天的期待我的主就这样子的降临在我的生命里边与我同行。亲爱的诸位，我们要每一天期待，我们要每一天经历，我们才能够时刻的被提醒，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我们才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每当遇到事情，我们就问上帝啊，你在何事上爱了我呢？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期待，天天期待主降临，也带着把握知道我们的期待要应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他是立约的使者，他说爱我们就会爱我们到底。他是立约的使者，他说救我们就会救我们到底。即使我们毁约，我的主仍然守约。亲爱的诸位，我的主为我舍命，他还有什么不给那期待着他降临的人呢？要怎么样让迎接圣诞节有意义呢？我想窍门就在于这样的一个期待，一个带着期待迎接圣诞节的生命，跟一个完全不在乎没有期待迎接圣诞节的生命，感觉是不一样的。没有这种的期待，我们就会在凡事上不能够感受到上帝是如此的深爱我们。带着这种的期待，我们就看见这个期待也应验了，耶稣基督就降临在我的生命的里边，我就带着这样的期待，不再质疑上帝的爱，我们就天天与主同行。那立约的使者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在圣经里边提到第二个，在我们信仰的里边，我们必须拥有伴随着我们一生的期待，那就是期待那审判的君王再临。上帝很了解马拉基时代的信徒，上帝也知道历代的信徒就跟马拉基时代的信徒一样，我们不单单需要一个今生今世的期待，我们也需要一个永恒永远的期待。在圣经里边，这一类的经文就被称为预言性的表达。什么叫做预言性的表达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带着渐进式的应验。随着时间的发展，这句话会带着渐进式的应验。让我用一个图表来表达。同样的一节经文，它所指的可以是当下即时要发生的，但是同时它也指向将来要发生的，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要降临的这件事情上，也包括了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大审判的日子的这件事情上。在圣经里边诸如此类的经文有不少，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当摩西记载人类的始祖夏娃被蛇诱惑犯罪之后，这里说上帝对蛇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 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摩西的这句话就是一句带着预言性的表达。在这里先插播一个的预告，就是我们教会决定继续保留每一年圣诞节送圣诞礼物的传统。今年的圣诞礼物是一张特别设计的圣诞卡，我们会把这张圣诞卡邮寄到每一位会友的家里边。那我要说的是，当你收到这张的圣诞卡，请你留意设计师在这个卡片上所用的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这节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这节经文有什么特别呢？亲爱的诸位，这节经文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摩西的这句话是一句带着预言性的表达。这里说蛇跟女人要彼此为仇，这句话应验了吗？应验了吗？应验了。因为蛇诱惑夏娃犯罪，夏娃就跟蛇彼此为仇，这句话已经应验了，发生了。但是接下来经文说，那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而女人的后裔她要伤你的头，而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都知道，蛇的致命伤就在头，要杀死一条的蛇就要狠狠地摔它的头。脚跟是不致命的，蛇的头是致命伤。这里说后裔，这里用的后裔是一个单数，就是那一个后裔，而这里的他也是一个单数，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单数。那单数或者复数，男性或者女性，在中文就比较难表达，所以在很多英文的圣经这里就翻译成为 he， 也就是说那女人的后裔有那么一个，而且是男的，有那么一个，他要来伤你这条蛇的头，你的致命伤要置你于死地，而你顶多只是伤他的脚跟。这句话应验了吗？应验了吗？对摩西来说还没有应验，但是从圣经渐进式的启示，随着时间的过去，在圣经的里边我们看见这句话应验了，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保罗新约，他在加拉太书这么说，他说到了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原来摩西所说的这一个女人所生的后裔，在上帝永恒的启示里边，我们知道就是指向上帝那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而这女人的后裔已经来了，她要来把在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亲爱的诸位，这就是预言性的表达，而且还继续在应验的当中，来到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在最后的日子，这里说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了下来。这里形容撒旦就是谁？就是那条古蛇。这件事情，蛇要彻底的、完全的被致命，这件事情要到最后大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在那一天要完全的兑现。亲爱的诸位，这就是圣经中预言性的表达。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帮助大家了解 在圣经里边有一类的经文是属于这一类预言性的表达，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亲爱的诸位，当我们进到信仰的里边，当我们在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那一刻，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只有当下即时的关系，我们之间也有着那今生今世每一天的关系，而且还有那将来永恒永远的关系。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一点，如果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下的那一刻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只是进到信仰的里边，我们却没有进到信仰里边的丰盛。如果我们要进到信仰里边的丰盛，进到信仰里边的活泼，我们不只是要意识到我们跟我的主有当下即时的关系，我跟我的主在信仰的里边，我也有今生今世每一天的关系，我跟我的主更是有那永恒永永远远的关系。亲爱的诸位，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信仰的核心来过我们在世的生活。当来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里说证明这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主耶稣说，请你，主耶稣啊，请你来吧。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句话，这是圣经的最后一个交代。亲爱的诸位，期待着有一天我的主再一次的再来审判大地，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留给跟随他的人的教导。在圣经里边，主耶稣说的那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带着油点着灯，但是那五个愚蠢的童女既不带油也就点不着灯，所说的就是这种带着期待主再来的信仰。回到马拉基书，同样的就是一种预言性的表达。当以色列人听到先知马拉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亲爱的诸位，其实当马拉基时代的信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使者，那一位在前面预备道路的我的使者是谁呢？应验了吗？已经应验了，那个人就是先知马拉基。为什么呢？因为马拉基这个名字就是我的使者的意思。换句话说，在当下即时听到这句话的人，他会知道我的使者已经来了，马拉基就来了，他就在我们当中预备道路。可是同样的描述，从圣经的启示的里边，渐进式的时间的里边，我们知道这预备道路的人更是指向那施洗的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而接下来先知马拉基所说的，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那漂布之人的茧。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他们施行审判。这种君王式的要审判的日子的描述，正符合了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把那蛇永远致死的那种的描述，审判大地的预言。亲爱的诸位，上帝在圣经里边很清楚的给我们信靠他的人两个很重要要伴随着我们一生的期待。我们要期待立约的使者降临，我们也要期待那审判的君王再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亲爱的诸位， 他不是暗暗地降在马槽里。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带着君王的姿态驾云而下，要来审判大地，要把那蛊蛇置于死地，要给所有跟随他的人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得胜。这是基督第二次再来。亲爱的诸位，让我们的信仰有活泼，让我们的信仰有丰盛。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降临节是教会历史流传下来的一个帮助我们信徒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学习期待主耶稣降临的那种的属灵的操练。我们教会也盼望透过这样一个教会传统的节日，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刻意的更加警醒的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我们要带着这样的期待，期待那立约的使者来到，天天期待，期待与主同行，而知道这个期待已经应验了，主已经在我的生命里边，同时也带着期待，有一天我的主要驾云而下审判这个大地，在那一天我有永远的得胜，我有绝对的平安。亲爱的诸位，我想在这段特别冠病疫情的日子的里边，我们或许更需要珍惜这样的期待。面对这疫情挥之不去的日子，面对着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因为疫情的影响发现到原来我们自己是那么的脆弱，因为疫情的这种的调整让我的脾气，让我的士气，让我的情绪，让我有那么多的担忧，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是少了这样的一种的期待呢？让我们彼此提醒，让我们再次重新拾起一个丰盛活泼带着期待的信仰生命。第一，期待立约的使者来到。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说，主啊，愿你降临，降临在我的生命的里边。而我们知道我的期待已经实现，主在我的生命里边，他为我舍命，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我们也同时带着期待，有一天主要再来，主再来的日子要全然释放，让我们得着永远的荣耀与平安。亲爱的诸位，但愿我们把这信仰的两个期待放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让我们开开心心带着期待过丰盛活泼信仰的生活。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降临拯救我们，我们更谢谢你有一天你要再来，把完全的得胜赏赐给我们。我们今生在世，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期待主这个时刻与我同在，期待主降临在我的生命里边，我就今生今世天天与主同行，更期待主你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会说，主啊，按照你所说的释放我们，平平安安的去吧。谢谢主把这丰盛活泼的信仰赏赐给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